于成龙和罗登云固守蒲圻县，就这个胆量啊，咱们说容易，确实难做呀。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，一般的人早吓跑了，一看吴三桂几十万大军扑来，早就麻爪了。就于成龙这个胆子值得学习。他跟罗登云商量好了，他在城头上据守，罗登云出击，等城头上一放箭，罗登云率领军兵偷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嗷一声冲出去，打吴三桂军队一个措手不及。虽然他人多势众，事先没有防范呢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弹丸之地的小县城居然敢抵抗他们的大兵。人呢，犯错误就是马匹大意，就是没想到才栽跟头，这下乱了套了，被罗登云手起剑落砍倒了一片，那些清军嗷嗷之喊，勇气倍增。哎呦，于成龙在城头上一看，行啊，马上告诉手下的人，冲出去，都冲出去杀。又增援了五六百人，以一当十啊，吴三桂的军队抵挡不住，往下溃退，跑吧。跟开了闸的洪水相似，不用叫人杀死，急死的、踩死的大有人在呀，这就阻挡不住了。所以清军士气倍增，越杀越勇，一口气追出去15里。后来于成龙一琢磨，别追了，再追追到吴三桂大部队里头就麻烦了，毕竟我们人数有限呢，跟罗登云一商量，收兵，这就叫见好就收，适可而止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十几里地，锣鼓帐房、枪刀器皿、军需用度堆积如山，简报能背的背，能扛的扛，能推的推，能拉的拉，得了不少战利品。这一回到城里边，把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挑，消息传开，咱们打了胜仗了，人们都高兴啊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来疯，人来疯，这话怎么解释？就是一高兴，精神头来了，跟方才是判若两人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仗打胜了，接踵而来的都是好事，老百姓安心了，军队有勇气了，哎，对于这县城坚守也有了把握了，样样事儿都是好事儿。人心安定之后，哎呀，于成龙就琢磨，我不是这儿的守官呢，这任务不是我的事儿，我是帮忙啊。既然把县城稳定住了，我得办我的事儿去。他把罗登云找来了，两个人一商量，把县城交给罗登云，你在这守把着，我得走。哎呀，于大人，跟您真没处够啊，真没想到您力挽狂澜，把一座死城又复活了，我更没想到咱能打胜仗，这都仰仗着大人的虎威，您要一走，我心没底。罗大人，我还有我的事儿，再说我是个文官，只能给你出点主意，帮不上大忙。你现在这守着，等着巡抚大人的示下，我相信缓过手来，能给你派援兵啊，稳住。我明白。罗登云信心十足，在这守把着蒲圻县，咱不说，单说于成龙带着蒲松 回转到山里边去看看那军桥修的如何了。本来他是守桥修桥，他一掐手指头算正三天。哎呀，心说我走那阵儿差三分之一就修完了，耽误了一天还没修上呢。等他回来一看，心放下了，桥修完了，工程告竣。哎呀，这的陈八总高兴，于大人您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帮着罗将军把县城守把住了，击退了吴三桂的军队，我到处守着，我就回来了。甭提这事儿了，桥修好了，修好了，请您验收，必须坚固，过人过车。那分量可不轻啊！哎，那您看看吧。于成龙心珍惜，领着不少人在桥上往返走了几趟，在上面还蹦跶蹦跶，这桥身一点都不晃动，说明挺平实。于成龙放心，刚回到桥这边，大部队就到了。这清军的部队是源源不断的开道，想过了桥去抵挡吴三桂的军队。哎呀，于成龙长出了一口气，坐在山坡上在这看热闹，就见这个军队战马稀溜溜直叫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在这过，过了一队又一队，过了一群又一群，谁也没在这数数。于成龙盘算着一万多人过去了，这后边还有多少？他站起身来，回头一看，好嘛，铺天盖地，这部队都到了。于成龙心说，都在这小桥上过，这小桥能承受得了吗？快过，千万别出事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，累得实在扛不住劲儿了，就在这山坡上就睡着了。朝清给他盖上点衣服，一听于大人鼾声如雷呀，跟打雷差不多。这些人呢瞅着都笑，心说可把老头累坏了，让他好好睡睡吧，不家谁也支持不住。本来一切都挺顺利，哎，天赶上倒霉。就在于成龙睡了不到两个时辰的功夫，天气突变，西北天天是乌云翻滚啊，紧跟着雨星星的，又过了一会儿，雨点吧嗒吧嗒吧嗒飘起来了。这一下雨，于成龙醒了， 要下雨。大人，这雨看样还小不了的，你看这天。于成龙坐起来看，可不是嘛，心说这要下雨可耽误事了。一个大军通过必然缓慢，第二这黄河的水要一涨可麻烦了，把桥没了就过不去了，再把这桥冲垮了不就麻烦了吗？他正担心呢，一阵狂风瓢泼大雨是从天而降，那雨点都赶上大钱那么大，就好像天呐漏了个窟窿往下泼水相似，对面几步都看不着人。你想这么大的雨，当兵的过桥困难重重啊，一个个是叫苦不迭，前面的没走过去，后边人拥上来一挤，绑绑吧吧绑绑，掉水里了，掉水里就冲走了。说救人哪有功夫救，人太多太乱了，军兵就骂了，骂的什么听不清。后边大部队就开道了，骂前面的走的太慢，当兵的也粗野，你推我我挤你，全都挤在这桥上了。于成龙一看坏了，这样陆续的走还行，要都在这停滞着，这桥哪能受得了。他隐约约约就听着这个桥的木头声，嘎嘎嘎嘎嘎嘎， 考清了，是不是乔要他？不至于吧？哎呀，快去看看，大人，您这么大的年纪，您还跟他们挤？要挤到水里的可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我去看，您等着。苏朝清领着几个人去看，果然乔身有点颤动的，在上头站着直哆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各位呀，快走，别在桥上滞留啊！这是普通的木桥，经不住啊！各位快走！他想在这疏散人马，谁听他的？再说了，风声雨声把他的声音都淹没了，就他周围的人能听见，远处听不见了。那乱的是一塌糊涂。天干这时候，这雨因为下的太大了，上流积水甚多，这洪水下来，哗咔，跟牛吼相似，撞击着木桥，一浪高过一浪，把木桥就给淹没了。这浪过去了，露出木头板来，哎，又一个浪到了，桥又没了。那军兵就冒着危险在上头通过呀，掉下去的人车牲口不在少数。你想上面这一发水，那个水不是那么干净的，树枝子、树叶子、砖头瓦块，还有大石头，还有牲畜，还有死尸，从远处飘到这儿，全都挂在这桥桩上了。要把桥庄的这块给堵死，水流不过去，这不成桥了，成了堤坝了。那一冲不就冲毁了吗？于成龙看得清楚，糟糕糟糕，快找长杆子，快快！老头子也豁出去了，嗓子也喊哑了，找来几十把长杆子，前头带着钩，于成龙身先士卒。上了桥，就叫这些军兵拿杆子拨了桥底下那些脏东西，叫河水畅通。那么容易呢？那水多大的劲儿？有几次于成龙好学没栽到水里头，幸亏叫朝清把他拽住了。大人，快上岸，这儿没您的事儿。您年岁太大了，不行啊！生扯硬拽，把于成龙架到岸上去了。苏朝清都拖巴了，一挥手带着百十来人下到水里去了。那人说他们不能被冲走吗？他们腰里啊都系上绳子了，一串拴在一块儿了，把住桥桩，这样能确保安全。一边在这抱着，一边在底下干活，把树叶子、树枝子、死人、死牲口、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把它排出。你说排出啊，也不行，因为水越来越多，雨越下越大，狂水猛涨，这黄河的水都要满槽了，那哪能忙得过来？还是那句话，怕什么有什么。桥能有30多丈，宽了下1丈8，上的那人都满罐，连牲口在车，前头的人走不过去，后边的人拥上来，正在这么个关头，就听这座桥咔吧折为数段，紧跟着被河水给淹没，桥上的人所有的东西翻了几个个，哗顺流而下，连影都见不着了。于成龙一看，哎呀，顿时是昏迷不醒。不心疼啊，好几百人呢、啊、那是命啊，那是。老头子等明白过来，是顿足捶胸，放声大哭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几天的心血付诸东流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？朝清啊， 快动员人伐木头，马上修桥。他还想修，那么容易吗？那不是喷唾沫星子，人已经累的是人困马乏。就这样过了河的算过了河了，没过的算没过，结为两段，冲走的那算认倒霉。这本来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您说怪得着于成龙吗？则不然呢、啊、要有仇家这事就麻烦。仇家是谁？正是河南镇总兵官李国栋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叫于成龙给杀了，李国栋怎么求情想办法也都落空了，他是恨透了于成龙。偏赶从桥上过的军队是他的属下，你看呢、啊、冲走他那么多人马他没心疼，损失那么些东西他也不以为然，他就惦记上这事儿了。他一打听是于成龙在这修的桥，嘿，冤家路窄呀、啊、于成龙，这回我有报复的机会了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？嗯，我这损失我叫你包赔，人命关天呐、啊、你赔得起吗？战争年月你是贻误战机，就这一条你脑袋就得搬家。他马上提起笔来给皇上写了道折子，他是二品大员呐、啊，他有资格给皇上直接上折子，就狠狠的告了于成龙一状，参了他一本。那上大致内容写的是什么呢？把经过介绍了，但是他是歪曲事实，说于成龙修军桥的时候贪污了，质量低劣，致死国家的军队数百人，损失了东西多少多少，请皇上定夺，这家种的可不轻啊。递上折子之后他还不放心，又给两军阵前的兵马大元帅大贝勒上善写了封信，让人专门给上善送去了，说为什么我的部队迟迟没过河呢？倒霉倒在于成龙身上了，于成龙修桥搪塞贪污，损失了国家的巨款，损失了军队若干等等等等，请求对他严惩。这封信也送出去了，他心说怎么样，嘿，于成龙啊，我听喜信了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掉脑袋，我骑着马赶到近前我看热闹，我喝着酒我唱着曲儿我高兴。您说这小子有多坏？于成龙一无所知。哎，后来呢叫巡抚大人张超真把他招去了，于成龙把修桥的经过做了个介绍，把损失情况也如实的讲了。张超真说这事儿自然灾害，怪不到你头上去。哎呀，一会儿大元帅找我谈话，是不是为你的事儿？于成龙就问了，大元帅为我的事儿，我什么事儿？很难说呀，我眼皮直跳啊。我说北明宫啊，官场如战场啊，时时刻刻都得加小心，我好像听着风言风语，有不谁把你给告了是吗？听信儿吧。第二天就见这上善在军营之中无官挪移，桌子上放着李国栋那封信，他又拍桌子又喊叫，就把张朝珍张大人给我请来。张朝珍来了躬身施礼，贝勒大将军您找我。你先看看这封信，有个叫于成龙的是你的下属吗？啊，新任武昌府的知府。看看这什么东西， 啊，你的属下怎么用这样的人？你看看信再说。张超真把信一看，署名是李国栋，明白了，知道这小子耍坏呀、啊。哎呦，这一状告的可不轻啊！张超真赶紧给解释：“大帅、大将军，下官有下情回禀，您听我解释，肯定不是这么回事。李国栋万告不实啊、哦！李国栋敢骗我，我看他有意造谣生事，是这么回事。”张超真据理力争啊，毕竟他是巡抚，二品大员。他把详细的经过这么一说，上善听了听，哦，这么回事儿，哦，不是桥的质量低劣，是啊，你想过去一万来人了，要低劣的话，这人能过得去吗？后来下大雨，洪水暴涨，把桥冲垮了，于成龙能担什么责任呢？大帅啊，请您三思啊，于成龙是国家的干员，屡立大功啊，尤其这次我还没来得及保举呢，那守住蒲圻城就是他的功劳，要没有他，蒲圻就丢了，他还打了胜仗了，这样的人您怎么能处分呢？妈的嘞，李国栋这小子好悬误了我的大事。张大人，我相信你的为人，你也不能偏袒玉成龙。算了，那这皮儿就接过去吧，完事儿了。哎呦，张超真这高兴啊，赶紧回来见了玉成龙，跟他说了：北明公只得可喜可贺呀，李国栋把你给告了，是怎么回事？玉成龙是非常高兴，非常感激张超真呢、啊。要没这么个官儿给他撑腰啊，100个玉成龙也倒了台了。张超真说：“这么办，忙里抽闲，来，我知道你爱喝，咱俩喝几盅以示祝贺。在这没喝了几杯，你说怎么那么倒霉？”朝廷的天使官到了，张朝真、于成龙听旨。哟，旨意来了，二人把酒杯放下，准备相爱，穿好了官服，出辕门，跪倒在地，以头触地：“臣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天使官把圣旨打开，高声宣读：“查于成龙修军桥不利，挪用公款，伪劣建筑，致死军队多人，实属可恶，本应从严惩处，念对国家有功，故从轻处置，着革职拿问，贬家为民，永不再用。”钦此。玉成龙一听，什么？跟那贝勒说的是一点不假，看来我是丢官罢职。